弟兄姊妹新年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4到35节，还是刚才那段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过完春节了，马上就开春，农民们开始准备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始准备给小麦浇新的一遍的水，也要准备开始播种，开始新的一年的收成，新的一年的辛苦。主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过完春节才算新的一年。我们在异国他乡漂泊的这些游子们，主啊，我们也是在新的一个年岁当中，求你让我们每个人智慧和身量都能够增长。主啊，每过一年我们都离死更近一年，离见你更近一年。主啊，每过一年耶稣，求你使我们的生命与你更加的相近一年。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乃是在十字架上经历翻转、经历更新的成长。主啊，就求你耶稣，使我们弟兄姊妹们，使我们每一个人在新的一个年里边都经历更新、经历成长，让我们不白活一岁，不白占地图。谢谢你，求你借着今天这段经文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求你格外的高抹不配的仆人的口，求你耶稣使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被造就，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都需要你的牧养。谢谢你耶稣垂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神，今天这段经文呢，马可福音第八章的这段经文是我个人的呼召的经文。麻烦您帮我打开一下 PPT 好吗？谢谢。那就是我是因为这段经文才决定要全职出来读神学，全职出来服侍上帝。那马可福音第八章34到35节这段经文呢，它是在一个第八章，我们看它在一个框架当中。麻烦您帮我插一下那个接口。它是在一个框架当中，这个框架呢，就是在马可福音这一段经文前边是在讲彼得认主，彼得认主前边呢是讲一个主八章22节到26节，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开圣经。八章22节到26节讲的是耶稣基督医治伯赛大的瞎子，耶稣基督医治伯赛大的瞎子。那中间呢，之后是讲的彼得认耶稣基督为主。那彼得认耶稣基督为主呢，其实就是一个解开马可福音的一个钥匙，就是从此之后呢，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份就明了了。那在此之后呢，就是耶稣基督就向门徒说要被钉十字架，要受难，而且要复活。那这个彼得呢，就试图拦阻耶稣基督，试图拦阻耶稣基督，不让耶稣基督走这个哥哥他的钉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借着这一段经文和借着接下来第九章的登山变相，要医治属灵的瞎子。所以肉体的瞎子是伯赛大的瞎子，但是主的门徒呢，虽然在跟随主，但是心里边不认识耶稣，心里边不知道这个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主，所以他们是一个心灵的真正的心灵的瞎子。所以耶稣基督就借这段经文开瞎子的眼睛，让他们认识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什么样的道路。那我今天要开始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我想分享这段经文里边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这个舍己呢，就是是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为什么容易的第一个点。所以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我跟随主服侍神其实是与这个相反的，就是我感觉到十字架特别的苦，我感觉到十字架特别的难，所以每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都会说，主啊，怎么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么难，怎么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么难。后来我在这段经文里边发现了秘诀和法宝，就是己若舍十字架就容易了。我们知道在己里边呢有三种相争，在我们里边有三种战争在发生着，每天都在发生着。那第一个战争呢，就是自我与上帝不信与相信相争，不信与相信相争。那不信与相信相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里边的这个不信，我们里边的不信。那我们里边倾向于相信什么？我们里边倾向于与神为敌，我们里边倾向于相信这个世界的一套价值体系。你要问我们相信什么，我们自己说不明白。我们相信别人讲了什么，电视剧里说了什么，父母告诉我什么，老师讲了什么，我们的价值观是好像一个碎片一样。所以我们里边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里边是不信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们里边是不信的，是不信上帝的。那信与不信是相争的，大家知道罪的本质就是不信。罪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罪就是指不信，罪就是指这个打不中目标，每次打的时候设靶子都打不中目标，这个是指这个罪。所以罪的本质是不信，而我们呢要信上帝，所以这个就在我们生命里边产生了这个相争。那自我与上帝相争呢，就是我们里边有一个偶像，就是我们自我。所以 Tim Keller 在他那个《诸神的面具》里边就说，他说我们里边最大的上帝就是我们自我，我们认为我们自己能，我们认为自己我们有能力有才华，我们可以做，我们可以应付，我们可以完成。那这个自我呢就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看不见的偶像，它比那个看得见的佛像还可怕，就是时不时这个自我就会跳出来来证明我是厉害的，就时不时这个自我就要跳出来与上帝相争。那我信主前几年的时候，我常常只相信我在圣经里认为对的话，我不相信圣经里边我理解不通的，或者说我认为不对的话。所以我是作为一个审判者出现在上帝的面前，而不是作为一个被造物，一个需要上帝怜悯的人站到上帝的面前。后来在跟随上帝的过程里边，慢慢的发现原来这个自我真的就是上帝的敌人。我们来看再一个呢，就是情与圣灵相争。情与圣灵相争呢，我们里边的情欲是什么？情欲就是使我们满足，使我们这个今世的肉体得以延长，满足我们里边的欲望，满足我们肉体的各种各样的呼叫的声音。那个东西在我们生命里边有一个声音，它常常给我们要，就是你欠我，你要满足我。就这种声音在我们里边一直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叫，所以仿佛信主之后，仿佛觉得真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地狱，有一个看不见的地狱，你怎么满足他都不够。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贪食症，然后她就跟我来分享，她就说呀，她就不停的吃，吃啊吃，吃完之后到厕所吐出来。为什么吃呢？她就觉得在吃的时候才能让自己的满足，让自己觉得自己存在。还有人呢，就是被瘾症控制。大家知道啊，在国内现在有很多人被各种瘾症控制，有些人是被性欲控制，就是不停的满足自己的性欲，从各种各样的方式满足完了之后，就发现怎么满足都满足不了他，好像你欠他，真的好像欠他。还有些人呢，通过毒品满足自己的里边，你会发现这些满足呢都是由情欲发出来的，都是为了使这个肉体延长，使这个肉体快乐。弟兄姊妹， 我特别喜欢就是在国内的一个老传道人，他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呀，他说如果你要一直满足他，结果就是死，因为你是满足不了他的。如果你要是不满足他，他就不向你叫嚣了。所以就让我们知道我里面真正的敌人是什么。有些人呢想改变这个世界，想借着基督教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弟兄姊妹，他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自己的心。我们的心被改变了，神就会使用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的心不改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草木和秸。在圣经里加拉太书第5:17-21里边有这样一段特别的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可不可以邀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段经文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进神的国。就是满足这个情欲的结果，就是和满足我们情欲的结果，就是和这个情欲所在的身体一同灭亡。但是若是我们顺服圣灵，就要结出从圣灵而结出的果子来，并且要和圣灵一同进入到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的天国。那我们来看攻克己身的法宝。攻克己身呢，在圣经里边格林多前书9:26-27里边特别讲到，保罗说，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这段经文是我最害怕的一段经文，每次出去讲道，每次传福音的时候，这段经文就常常的提醒我，就是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前面保罗讲他有一个法宝，就是攻克己身，让身服我。所以舍己呢，就是向己开战，就是向我们自己开战，不要向别人开炮，架个炮子整天打别人，而是向我们自己的生命，向我们自己开炮。因为我们里边真的是毫无良善，我们里面充满了诡诈，充满了虚谎，充满了定别人的罪，充满了看别人不顺眼，充满了看不起别人，充满了与上帝为敌的罪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与这个己进攻，向这个己开战，让这个身子服从我，不要让这个身子降服我们，我们听这个身体。以前我们都曾经听过这个身子，被这个身子主宰过，这个身子让我们干这我们就干这，这个身子让我们干那我们就干那，以至于我们预备各样的环境就是为了满足这个身体，为了犯罪。但是呢，今天我们如今是在基督里活着的人，活着的人就是在里边有一个新的生命，有圣灵的人。这样的人呢，就是不能再顺着过去那个亚当的身体形式了，而是要顺着新的身体，就是圣灵的身体形式，圣灵所居住的这个殿来形式。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曾经讲，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我记得2006年我在新疆的库尔勒出差，当时我心里特别的苦，因为教会里弟兄姊妹因为同居的问题正在圣洁运动，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听我的。因为同居和自己的女朋友住在一起，又省钱，又可以满足彼此的欲望，多好的一件事情。而教会说要让他们分开，不能住在一起，因为这是违反上帝的，违反圣经的。所以这些人天天每天来找我，给我就是argue，给我这个讨价还价，能不能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俩住在不同的房间，能不能这样等等，就是非常非常难。我自己也在经历的工作上的很大的难处，就是信仰和工作中的张力。所以我在库尔勒就是在新疆38团的时候，当时开着车过那个沙漠公路，然后一段这段经文就一下子打到我的心里边，说这个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就是 本这个十字架道路跟随神服侍神的道路没有那么难的。要学我的样式，柔和谦卑。柔和谦卑的意思就是他的服侍神，他的服侍神。这个门如果过不去，好，那我就挤过去；如果上面过不去，我就从底下爬过去。只要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柔和谦卑就是虚己，就是没有自己，不再彰显自己，不再使自己得荣耀，而是使基督显为大。所以基督是王子，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他是自己，他是王，他是万王之王，但是他自己服就卑微，以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甘愿的受时间的空间的限制，与我们一同行在这个世界上33年时间。这就是虚己的榜样。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不客气的讲，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信主信的还没有不信的人快乐。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信主还没有不信的人有安息。为什么？每天在教会里服侍，服侍完了回家抱怨，然后在单位里又工作，周末又被教会的时间挤压了，每天没有安息。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基督把法宝告诉我们了，柔和谦卑，能力是无限量的从上帝加给我们，有的要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弟兄姊妹，仔细的体谅这些话，这些话若进到我们生命里边，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那我们来，我再分享第二点，就是因为复活恶容易，就是今天有很多人认为十字架难，特别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啊，特别中国的家庭教会。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呢，8章31节到38节讲的是一个耶稣基督预言自己要钉十字架的受苦的十字架，所以门徒呢就退缩了。门徒心里边很害怕，害怕什么呢？我们抛家舍业，把彼得说，我把我的网都设了，抛弃我的妻儿老小跟着你，你竟然要钉十字架，我们不是白跟你了吗？所以这个受苦的十字架呢，是以我们里边的相争的，因为我们里边的原有的发出来的不愿意看这个受苦的十字架。那在9章1到8节讲到耶稣基督的荣耀变相，登山变相，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山上突然之间改变形象，有摩西和以利亚，就是代表律法先知，还有耶稣基督三个人在山上变相。那么荣耀变相预表着什么呢？预表着基督将来的复活。所以门徒灰心了，基督就告诉他们说，不要担心，十字架是复活的十字架，虽然我要死，但是我要复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十字架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受苦的十字架，而是带着荣耀的复活的盼望的十字架。那我们看，我刚才说在中国家庭教会里边常常强调穷苦死这三点，在这次 CMC 的时候，就是中国灾难大会的时候，之后有一个神学生会议，我们在一起分享，高真牧师就跟我们分享说，这个我们家庭教会有什么，我们中国的家庭教会有什么，难道只有穷苦死这三样吗？三样法宝穷苦死吗？就是其实呢，穷苦死非常宝贵，宝贵就宝贵在过去文革的时候，反右的时候，正是靠着穷，靠着受苦，靠着为基督死，我们教会才能留下这个血种，才能到现在为止还有那么多忠心爱主为主摆上，愿意为主玩命，为主玩真的不来假的，玩实的不玩虚的，这样的神的仆人存在，就是因为穷苦死。但是穷苦死不是十字架的全面，穷苦死只是一面，是手心的一面。那这个穷苦死还有另外一面呢，就是什么呢？我昨天我太太特别提醒我说，就是富强活的十字架啊，穷苦是相对的，其实就是说要荣耀大能复活的十字架。就是荣耀大能复活的十字架呢，就是这个十字架不仅仅是罗马的一个刑具，这个十字架还代表着胜过死亡，这个十字架代表着胜过黑暗的权势，胜过魔鬼撒旦，这个十字架也代表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权势，这个世界胜过这个世界一切的权势，这些一切的权势就如同麻瓢一样，这个世界一切的权势就如同烟尘一般， 在上帝的面前全部被胜过了。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的时候，其实是代表着世上一切的权势在他的手中都如同水桶中的一滴水一般，如同大海中的一滴水一般。那荣耀的十字架，大能的十字架，复活的十字架，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里边特别的讲到，保罗讲到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弟兄姊妹，大家看，笑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之前是什么？是笑着晓得复活的大能。我们为什么会服侍，越服侍越没有力量？为什么越服侍越苦？原因就是我们只晓得受苦，却忘记了他复活的大能。弟兄姊妹，就是很多很多老传道人能够走过来，他们在监狱当中走过来，并不是说他们多么英雄厉害啊，这个人太厉害了，太坚韧不拔，跟刘胡兰一样，不是这样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监狱中持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晓得复活的大能。之所以愿意玩命，愿意把房子卖了，愿意把工作辞了，愿意不要这世界的好处，是因为他真的发现这个珠子比别的珠子都贵，这个宝珠比别的宝珠都贵，他真的发现这块权力，这个宝贝啊，比这世界万有的宝贵，才来跟随他，才来服侍他。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宝贵，没有办法服侍他，也没有办法跟他玩命。你只有知道他值得你玩命，你才会跟他玩命。我们知道我们现今的人都是理性人，我们都是理性人，所谓理性人，我们会判断何为是非，何为对错，何为哪个是，我们是里边的本质是趋利避害的，我们选择那个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晓得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一和他一同受苦，一效法他的死，即使把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都毫无用处。我听说是在瑞典有一个人在受难节的时候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就是即使把我们钉死了，钉子们在十字架上毫无益处。如果我们把自己焚烧己身了，如没有爱，所做的一切都是苍白的，没有用处的。如果我们为主受苦效法他的死，不知道复活的大能的话，我们所做的不但不能让别人生命得益处，反而让别人远离这个十字架，远离耶稣基督。哎呀，受信耶稣这么苦，干嘛要信他呀？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格林多前书，我选的经文都是大家会背的很熟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此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每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嗨，不是嗨粉，而是嗨。那个每次看到这段经文，我想起以西结书37章那个复活的场面。大家知道以西结书37章，然后那个枯骨啊，已经死了很多年的骨头枯骨，上帝给他加上什么？加上筋，然后再加上肌肉，然后再给他吹口气，然后就活了过来。弟兄姊妹，今天那个摧枯拉朽的能力何尝不是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我们有多少人在跟随这位上帝经历到这样复活的大能？我们里边以前是取死的，我们里边以前是与这个生命的源头断开的，我们以前里边看着我们还活蹦乱跳，看着我们还如同嫩枝，如同香花一般，其实里边知道心已经死了。我们来到今天，我们和我们同学和我们身边的同事交往的时候，有多少人你知道他瞬间就可能离开这个世界？今天在美国得癌症的人，我几乎每隔一个月都在听见一个消息说某人得了癌症。我们身边的人经常会听到，在中国，在美国经常听到有人跳楼了，自杀了。为什么一个这么漂亮的，这么美的一个人，这么帅的一个人突然间就死了呢？因为在他死之前，他的心已经死了，他的灵魂已经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复活的这个福音 如果不传给他们，如果不传给他们，那么他们就在永远当中沉沦。耶稣基督复活的目的是要使我们知道此生不是终局。如果我们相信此生是终局，我们比不信的人还可怜。那么我来分享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三点，有永生但轻生，有永生但轻生。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个人呢，就是只相信今生的十字架，相信今生的十字架呢，就是相信基督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我知道某些名目，在美国的某些成功神学家名目，在上面一边讲道，下边的人一边撕支票奉献，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讲道的人讲奉献呐、啊，然后上帝100倍的祝福你，赶紧奉献呐、啊，你奉献100就给你1万。如果是这样一位，单单是这样一位神的话，我就把我的支票本全都扔到这儿了。只相信今生祝福的这样的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些人到教会，来到教会里边，相信主就是相信主的圣经里边所有的好处。所以我知道我在国内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跟我这个刚去教会没多久，跟我讲福音，说你要信这位主啊，这个主啊不仅让你今生得祝福，来世还得永生，说他的左手啊是长寿，右手啊是福分，反正都是好处，来呀赶紧信呐、啊！教会里边人都特别好。然后我就想，我说这跟财神爷有啥区别、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靠基督是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都更可怜，就算比众人可怜，就是有许许多多人被今世的富足缠住。教会里边有很多人为什么不奉献？今天教会复兴不复兴，你只要找到这个教会的财务同工，拿着他的奉献本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教会的生命光景如何。2007年的时候，当时我们教会有一个奉献运动，我们是学生团契，一开始学生们那个钱非常非常少，都是父母给的钱，打工挣一点钱，学校发点补贴。所以当时我太太主持的时候就说要奉献，没钱的没有收入也要奉献，把生活费的1/10奉献给上帝。那家伙可难住了一批人，有些人就不来教会了，说你简直是压榨这个。但是有一些人就顺服了，有些人顺服了，就是竭力的奉献，因为父母他们都不奉献给神，所以这些人拿出这些钱奉献之后呢，然后就看到教会在复兴，弟兄姊妹的生命在真实的改变，因为他发现信这位耶稣基督需要付代价，需要付代价。我们的信心不光是说的，哎，我信主，我信的可好了，你的好到哪儿？好在哪儿？所以有很多基督徒，那一次之后，有很多基督徒就补消奉献。我前一段时间收到一个弟兄叫阿乐啊，江西的一个客家的弟兄，他来教会的时候每次都给我吵架，然后我请弟兄们吃饭他就不来，因为那什么，因为我请的这帮人都是自考的学生，然后他呢，他觉得和这些自考的人一起吃饭就是太丢面子，他就说你怎么让我跟这些人为伍，所以就当场离席，离开了吃饭的饭桌。哎呀，很猛啊，就让我很 shock。 那个突然之间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个邮件，他说义军哥呀，他说我要向你悔改，他说我太骄傲了，他说他给我发邮件，他说我前几天做了个梦，在梦里边梦见你从美国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你站在讲台上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的生命怎么还没改变。他说我就吓了一身汗就醒了，醒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要改变，我要悔改。然后完了之后呢，他就第二天周日的时候到教会里边去找那些以前那些自考生，找他们悔改，给他们交朋友。而且他就说我做了另外一件事，一英哥，就是我把过去的我的将近20000多块钱的奉献欠上帝的钱全都补了。哎呀，我真的是心里边特别的安闷，特别受激励。很多很多年了，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都觉得特别的 不舒服，就觉得好像心里边就放了一个粪一样那种难受。对，但是他这个一下子就是他这给我一封邮件，让我心里特别的阿闷。阿闷什么呢？阿闷就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动工，阿闷就是这个弟兄愿意悔改的心，这个弟兄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并且愿意为这个耶稣基督付代价的跟随他。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会把钱紧紧的抓在自己手里。我们买保险，然后希望出车祸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多赔点，给自己的儿子孙子多留点。我们多买点保险，希望得病的时候能够让保险给我们覆盖。我们希望买个好车，希望车撞的时候那个自己能够不被撞死。我们希望多挣点钱，将来给儿孙多留点。弟兄姊妹，你买多好的车，该撞死还得撞死，你给儿孙留多少，如果他生命不被上帝祝福，都得被他给嚼活了。你给自己无论买多少的病险，该死还得死，上帝要取我们的性命，那就是你怎么想折腾都折腾不活。你给自己买多少养老保险，如果上帝让你的养老保险用不上，你就是用不上，在你领保险金之前把你的命给要了。我绝不是要吓唬大家，弟兄姊妹，上帝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的保障在哪里？诗篇144篇大卫说，主啊，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坚固所。如果我们不投靠在基督的生命里边，不投靠在上帝里边，我们信这位上帝就比众人更可怜。众人犯罪的时候呢，他就无所谓啊，反正也没神就犯罪了。我们犯罪的时候还挣扎，是不是？是不是比他们还可怜？又不能犯罪，又不能这个在神的面前讨他喜悦。所以有人走钢丝啊，一方面一个脚想踏在魔鬼撒旦的国里边，一个脚觉得神的国挺好，又踏在神的国里边。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走这个钢丝，因为你有可能两边都得不到。哎，对不起，肯定能得到左边的，得到魔鬼的国，但是神的国是可能是永远得不到，所以只能选择一个，跟随上帝还是跟随世界。第二个就是相信永生的十字架。相信永生的十字架呢，就是知道这个十字架是真实的，知道这个十字架不光是在今生里面给我们带来好处的十字架，还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永永远远的生命的十字架。所以在这个经文就说，若要救自己生命的，就要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所以之所以愿意丧掉生命，是因为要知道有一个要得着的永远的生命。永生是什么？我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永生呢就好像一个小鸟，这个小鸟呢就用自己的嘴去磨那个用金刚石做的喜马拉雅山，把喜马拉雅山给磨平了。永生比那个还要长1兆亿倍。所以今生就好像一个点，永生就好像一个无限延长的直线，今生在永生中就如同一个点在一个线段当中，今生就好像一滴水，永生就好像永无止境的大海。我们如果要满足今生，弟兄姊妹，何等的可怜！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巴克在《认识神》里边一本书，特别好的一本书啊，我几乎每一两年都会读一遍这本书，巴克写的《认识神》里边说，巴克说一个人呢，如果他看不到永生的荣耀，如果他看不到永生有多么宽广，上帝的爱有多么的长阔高深，跟随这个路啊，跟随主的路啊，真是苦啊，真的。主，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这样，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永生多么的荣耀，走这条属世界的道路真的很轻松啊。所以 求神让我们晓得他更多的奥秘，求神让我们的生命扩展，扩展我们的度量，扩展我们生命中的国度。那我们知道永生，永生不是光我们讲的啊，我们眼睛盯着一个将来的看不见的画一个饼，就像共产主义一样画一个饼，不是那样的。永生在今世，就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个黄子佳牧师做一个比喻。黄子佳牧师呢说，永生是什么呢？他说永生就是神的国啊，一粒种子种在一个人的心田里边啊，不是什么新鲜的比喻，圣经里边的比喻，就是永生就是一粒种子种在我们的心田里边，永生就是神的统治临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所以永生神从什么时候开始？永生就是从我们相信主、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了永生。那永生并不代表我们在这个今生有永生，并不代表我们在今生就没有任何苦难了。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仍然会遭遇很多的困难，基督徒仍然要遭遇很多的困难。真的是我们发现我们中间的很多基督徒、很多弟兄姊妹每天也都在作难，我们真的是一同受苦的弟兄姊妹。连那个信主的人、有圣灵出得果子的这样的人也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是说信了主之后一切都好，不是说信了主之后一切都一路顺风啊，一路顺风那个飞机就掉下来了，不是好事。就是永生在苦难的背后，我特别喜欢的 一段经文呢，就是圣经里边关于这个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这三个人，丹尼的三个朋友，他们当时那个巴比伦王让他们下拜金像，这三个人不拜，他们怎么说呢？他说他们不拜金像，说就是你即使把我扔到这个火窑里边，烈火燃烧的窑里边，主也必将我从这个烈火窑中救出来。下面有一句话他这样讲，他说急或不然，他说但是即使不是这样，即使上帝不救我们，我们也绝不侍奉假神，也不拜这个金像。弟兄姊妹，那个真信心就在这个急或不然里面，那个真信心就在这个急或不然里面。主啊，我真的在遭难，我现在真的在找工作找不到工作，我现在真的身体上极度的软弱当中，主啊医治我，帮我找到工作，我想要一个男朋友女朋友，主啊你帮助我。但是急或不然，急或我找不到工作，急或我的病不被拯救不被医治，急或我一生守独身，主我仍然要相信你，我仍然要跟随你，我仍然愿意服侍你，为你付代价，因为我知道你是真真实实的。这就是急或不然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个急或不然，这样的信心是假的，假信心不必然导致天国，假信心必然导致得救，真信心必然导致得救。永生在耶稣基督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听很多人的讲道，特别是在美国，我们在这里谁的讲道听不了，打开 YouTube 那些名讲员的道都可以听，以至于我们的耳朵发痒啊，听谁的讲道都听不进去。我们听讲道的时候想嫁接一下这个人讲的怎么样，这个人哪个地方讲错了，这个人怎么怎么样，所以不是听神的话，而是变成了评头论足。所以我讲到完了之后呢，我个人我个人不好意思，我个人不喜欢有人来跟我讲啊，你讲的真好啊，我希望有人跟我说，那个弟兄，我愿意一同的和你一起改变。就是永生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讲道的核心。如果不是在基督里，这个讲道就是假的讲道。如果基督徒我们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基督徒这个名号就是假的名号。罗素在我为什么不做基督徒，一个著名的哲学家得过诺贝尔奖，特别厉害的人，这个罗素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为什么今天我不想做基督徒，就是因为有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被滥用了， 有很多人说自己基督徒，跟基督徒嘛关系没有，办的事就是与基督为敌，是敌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因为说自己是基督徒，到处散播别人的谣言，说自己基督徒，到处论断神的教会，说自己基督是基督徒，行的事与谦虚之子没有任何的区别，真的是基督徒吗？弟兄姊妹，外邦人论断我们，很多的论断都是我们配得的，并不是说我们行得好他就不论断了，我们行得好他们还会论断，但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自己有哪些地方是愿意在神的面前真的立定心智付代价去改的。我给大家认一个罪，我给大家认一个罪，因为我和你们是一同受苦，一同背十字架，一同在成长的人。不是说我现在已经是因为是传道人就已经成全了，不是，身上有特别多的毛病，一大箩筐，比你们毛病都不少，也不会太多多少。我前一段时间特别论断 CIU， 我就发现 CIU 这个学校正在往世界的路上狂奔，不依靠信心，整天围着那些有钱的银行家在转，所以我就论断他，我说、哎、这个学校简直了，将来走到普林斯顿的路线，自由派神学的路线。但是在元旦当天的时候，我去我的学校的邮箱，我发现我邮箱里面有50多块钱的特别奉献，不知道谁给的，上面写的是学校的一个什么什么计划，就是东方三博士计划。然后我拿到这个奉献50多块钱，57块钱啊，我拿到这个奉献之后呢，我就当时因为元旦大家都不在学校，我当时就在 Student Center 就跪在那个沙发那感恩。哎呀，我就一感恩呢，圣灵就开始责备我。我一跪下感谢，哎，先别感谢，先悔改。我就跪下来流泪悔改，我就发现我自己真的是想做这个学校的主。你不是校长，你有什么资格论断校长？我没有让你来做校长，我让你来做学生，做神学生。所以中国人呢，谁都是主席，谁都是总统，谁都是牧师，谁都是老板，然后自己就觉得自己就应该是老板。所以呢，我就悔改，我说主啊，求你赦免我，并且我立定心志，我说主啊，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说这个学校一句坏话，我要再说的话，主你就打我的嘴吧。我感谢神，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虽然时间还不长，我一句都没有说过 CIU 的坏话了。还有很多很多类似的经历。我想告诉弟兄姊妹的什么，我想告诉弟兄姊妹的什么，我想告诉弟兄姊妹的是，若是我们里边真的有一些与神为敌的地方，立定心智悔改。尤其很多人改革中的人今天讲运动论讲成了邪教，认为神都预定了，所以我不用干什么都可以进天国。弟兄姊妹，神的预定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责任，神的预定并不代表我们没有自由意志，神的预定并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做了，神的预定反而使我们更加坚定的立定心智，与世界为敌，与肉体为敌，与我们里边的罪为敌。立定心智改变，今天就立定心智改变，弃绝罪，不要顺着罪行，弃绝里边的私欲，不要顺着私欲行，改变坏习惯，不要顺着坏习惯行。我在这里特别的劝勉几句姊妹，姊妹呢，在年轻的时候不管住自己的嘴，年老的时候就变成絮絮叨叨街头的骂妇。我们教会通州聚会的有一个姐妹，她以前她弟兄六个，她老公弟兄六个，她是四媳妇。这个人呢，这个骂街知道吗？没人敢惹，男的女的没人敢惹，那家伙骂起来脏话都是不用从字的，骂她那个婆婆骂的简直她婆婆都低着头走，爬着走，恨不得就这样一个人。后来信主了。信主之后呢，他说他嘴上跟垒了个缰绳一样，每次骂的时候都骂不出来了。同时这个姐妹，我去他通州讲道的时候，他给我讲这样一句话，他说义军传道，他说真的是我发现，我既然是基督为我死了，我就不能再为我自己而活了，
既然基督为我死了，我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我要再像以前那样，那我不就是个畜生吗？畜生都知道感恩。所以我就特别特别感动这位姊妹讲的话。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基督徒需要历经心智，如同圣经里的经文所讲的一样，基督自己把我们的罪投注于深海，我们自己也要有这个胆量，把我们的过去的习惯甩掉，抛开包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奔。爱德华兹说，若是我有1000个习惯，在过去旧的习惯啊，在过去缠累着我的脚，从今天起，我愿意立志，即使我今后还会有1000次跌倒，但是我立定心志，在1000次跌倒之后，仍然爬起来。这是一个基督徒，虽然知道可能还会失败，但是决定屡败屡战，因为知道成胜就在前方。最后在新年的时候，我也有2节经文和弟兄姊妹共勉，咱们彼此监督，一起奔走前路，好不好？我鼓励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组成代祷伙伴，2个2个的，3个3个的，形成代祷伙伴或者代祷家庭，彼此相爱。就是你家里有什么困难了，开车去另外一家，告诉他，咱俩一起祷告，我需要你的帮助。家庭形成联盟，家庭联盟，家庭代祷伙伴，然后肢体呢，上学的肢体，肢体与肢体之间彼此代祷，形成代祷伙伴。每天发一节经文，彼此鼓励一下，发个微信，彼此鼓励一下。每天问候一下兄弟姐妹，你今天怎么样啊？最好是弟兄与弟兄，姐妹与姐妹之间啊，小心你们彼此代祷之间，到时候代祷成这个真正的啊、对，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就是界限一定要守，界限一定要守，就是特别是已经结婚的，界限要一定要守，没有结婚的也要守这个界限。弟兄与弟兄之间，姐妹与姐妹之间，形成代祷伙伴的关系。我们在我们教会，我们都会签约，打印出3份来。这个代祷伙伴签约，就是里面规条，第一条，你比如你需要每天给我祷告5分钟最少。然后这个签名呢是牧师签名，对方彼此签名，然后牧师备案一份，双方一个人拿一份，签合同。这一年之内要每天为彼此对方所望。而且还要里面还有一条，就是要背上你的软弱，别在我面前装，因为装得很累，咱们都已经在世界上戴着面具生活，都已经累得不行了，干嘛在教会里再装？在教会里装真的是不好玩，不要在教会里装，咱们都把面具摘了，彼此之间监督，彼此分享自己的软弱，然后一同搀扶着奔走前路。有哪个地方疑惑，在圣经里寻找答案，彼此帮助。那两节经文我们来看，第一节经文这个我来读啊，这个不是经文，这个因为里面有一个新词，我要给大家读一下啊。因为基督已经复活并赐给我们永生，这十字架的道路就不再是难路，而是如同以马忤斯的门徒知道基督复活之后重回耶路撒冷之路，充满着愉悦、兴奋、快乐、激动的喜大普奔的道路啊。最后这个词很好，喜大普奔叫什么？喜是什么？皆大欢喜是吧？大呢？大快人心。普呢？普天同庆。奔呢？奔正相告啊，喜大普奔。那我们来一起读最后两节经文，一起来读啊。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来看第二段，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今天你在神的面前，在新的一个年度里边，你准备今年和去年有什么不同？今天你准备把什么坏习惯改掉？今天你准备开始一个什么样的新习惯？你晚上回家时候，愿不愿拿出10分钟时间给你的妻子化疗，就是和他对话疗法，听听他的知心话， 给他聊一聊，交通交通，听听他的难处，有没有这样的心思愿意今天改变。今天弟兄姊妹，我邀请每一个人有声无声的在上帝面前立定心志，跟随他，在上帝面前发出你的心声。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如同燃烧的香一般啊！你已经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心志。主啊，就求你耶稣成全我们的心志，扶持我们，让我们可以走这条道路的时候，不至于是哭哭啼啼的走这个道路，而是快乐的、欣喜的、充满盼望的走这个道路。主啊，不是让我们真的是每天在非常抱怨的当中走这条十字架的路，而是让我们在兴奋当中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主啊，这个道路真的是不难的一条路。主啊，就求你使我们弟兄姊妹走得欢快，走得明亮，走得愉悦，走得轻松，使我们弟兄姊妹走得长远，一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让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够跌倒，没有一个人转去不跟随你的，没有一个人跌倒了就不再跟随你的，使我们都能够一直到再见你面的那一天，我们都说主啊，该打的仗我们已经打了，该走的路我们已经走了，如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谢谢你主耶稣基督，求你垂听我们新年的励志，让我们这一年真的是一个新的一年，不是成为一个旧的一年。谢谢你耶稣基督，谢谢你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一年的时光，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使我们这个教会经历灵里边的更新，经历复兴。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